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在人世间用人手所造的城耶路撒冷，成为天父你自己所关爱、所惦记，并将它更新成为永远不朽坏的城。我们知道这城的君王已经来了，也如今坐在主你的右边。当我们想起当年2000年前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被害，他被拒绝。主啊，让我们这时候在你的面前重新明白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世上一切的败坏你能够更新，你更能够让它成为永不朽坏的城，你更使我们成为这城中的殿，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我们感谢你，愿你此时此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一切事实，也使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感恩的心来度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17章1到19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希望这样能够更加加深我们的这个印象。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请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起印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你就是跟着我的口气，这样我们就会大家一致，你就学我啊，好吗？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且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就读到这里。照理呢，我们应该把整段耶稣的这个祷告念完的，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念完，不过当我们要明白这整段经文任何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整段来这个互相的这个参考。因为主耶稣讲话不是讲到一半，主耶稣讲话也不是讲其中的一句，他讲整段话，所以他的意思呢，就必须从整段话的意思里面呢，来完完全全的来了解他。我们知道说，这是耶稣在世最后一次一段很长的讲话，并且他是向天父这个祷告。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称呼，叫做大祭司的这个祷告。因为在整段话里面是耶稣向着天父祷告，并且为着他的门徒以及为着以后跟从他的人的这个祷告。如果我们放在耶稣自己的情况，我们如果能知道我们自己人生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临终之前你想讲什么话？请不要说请教查牧师来帮我主持守丧礼拜，因为我不一定呢会比你活得久。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好多次，我也改了好多次。我们一定要好好想，我们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要讲什么话，因为最后一次讲的那个话很重要，也很影响。我最初的时候，我想的时候呢，我带着很捣蛋很调皮的，我说我一定要为难一个人，然后呢，我要托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来折磨他一世人。我很不喜欢的那个人呢，我一定请他到我的床前，然后临终叫他吩咐给他做一件呢他一生人都做不到的事。这个是我从电影看来的。每次尤其是那一些折磨那一些不相爱，但是那个父母呢又怎么样都一定他们两个人结婚，然后临终之前就拉着他们两个的手，我希望你们呢，你好好的替我照顾我的女儿，讲。但是这个女儿不喜欢这个男的啊，这种最要命，请你千万不要做这种的事。但是你知道临终前的话，以我们华人传统来讲，我们很尊重，我们也一定会照做。如果你临终前说希望你们用40天来为我守丧，那真的很麻烦。这是耶稣人生最后走到一段，你想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你说他会说什么话？我每次设身处地想象我自己在他那个时候，在他的那个情况，他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讲的话。想到以后他的这个门徒，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事情会怎么样子的发展等等，我想他一定很多话要交代。但是你从来也不会想到他会讲出这些话，因为我相信我们每次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对吗？那么耶稣为什么讲一些呢我们读起来的都不大能够明白的话，但是为什么偏偏却要讲？当我们明白过来了之后，我们就感谢上帝，耶稣讲一些这么重要但是虽然 我们不是第一次，我们不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明白的话，但是却是什么的重要不可缺少的话，当我们明白了之后，今天这个主日在我们教会传统叫做棕榈主日，所以大家看到旁边有这个棕榈叶，这个是纪念当2000年前的今天，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刚才儿童诗班我们的诗班所献的这个诗歌，就是在表达这个有关的这个课题，耶路撒冷以及这样的一位很特别的一位进耶路撒冷。就在5天之内，耶稣被卖、被害、被钉，也在这短短的5天之内，耶稣说了一些话，也继续在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就到圣殿去，然后去挑战，我不叫那个叫洁净圣殿，我不同意那个事情叫做洁净圣殿，他是在那边审判、责备跟挑战整个圣殿跟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因为他们已经败坏了。就在这短短的5天，跟配合他过去2年多以及更多的30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福音书没有提供，整个成为了他一生人所做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他来到最后一个阶段，他一个内心的一个表白，因为这是他向天父的祷告。我在华英崇拜的时候，我用了一个题目，耶稣的自我评估。今天同样一段经文，我要稍微把那个重点稍微调整一下。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们怎么看耶稣的一生，也从耶稣怎么看自己的一生，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一生。在座当中有好多年长，有好多高龄的人，我想我也希望你们记得我不再年轻了。如果我年轻是因为你们太老了，所以相对来讲呢我很年轻，我今年58了，郑重声明我今年58，没有假的，所以请你把我当乐龄人士。我们过了大半辈子，我的青春是在洗莲堂过的，到今年我在洗莲堂服侍27年，我1987年先以部分时间的传道在洗莲堂服侍，89年正式，93年安立做主理牧师，而再过2个星期我能够卸任，但是不是退休，我做同理牧师，我们让更年轻的教牧能够提前来接棒，因为教会现在所面对的前景、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设计，已经不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能够应付得来的，而我不愿意洗莲堂再遭遇青黄不接。我们曾经经过那个10年没有牧师很辛苦的时候，也感谢上帝让我们当时有一批长智挑起的整个重担，也感谢弟兄姐妹的配合，没有理由我们再让这种青黄不接的事情在我们那一种不好好规划、不好好预备的情况底下，让他每一次很自然的这样发生，对我来说这个叫做不负责任，也不要让我们整天看着年轻的人好像怎么样都做不好，至少他们有另外的20年可以做事情。小辉牧师只有36岁，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这么年轻，我们能够跟年轻的一批同工 跟他们再继续来走上另外一个阶段。大家也都知道，新加坡已经到今年很发展了50年这么成熟，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政府许许多多的动作，许许多多的安排？因为知道前面是另外一段很不一样的，以前所能够解决的方法跟以前所的那种能力，是不是接下来就照样做，经验就一定能够处理？不见得。可能我们大家都要重新一起学习，重新一起来面对一个整个新的。而我们也需要让新一代他们自己本身来处理他们本身的问题，而我们能够在他们旁边给他们打气。也许我们胜过他们一点的是，可能我们说没关系，这一次失败还也再来，至少我们不会这么怕输了，因为我们曾经失败过，至少知道说失败呢还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我很喜欢杨牧谷讲过一句话，你失败100次并不代表你是失败的人，至少你是一个知道说有100个方法呢这个行不通，你还有101次、102次可以再试。我很喜欢他这个心态，我也很感激他每次用这种心态对着年轻人讲话，而不像我们这老气横秋的，甚至说新的没经验啊，老的不能够啊，没有老的，老的才会重要。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看好下一代。当然我们也不自我放弃，请不要讲说老了没有用，我们有我们另外的用处，我们有我们另外的这个发挥。所以你要怎么看你的一生？你看主耶稣怎么看一生？我觉得他这个好像也是在上帝面前交账，他在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我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来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就说我工作做完，他竟然求说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说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一个工作报告，你说他所做的有什么成就呢？我说一点都没有，彻底失败，失败到底。一个人12个人都带不好，至少我比耶稣强。虽然喜莲堂的会友在我27年里面没有增加保持，我也不知道什么上帝给我 balance 的，但是你知道这27年我送走了多少会友回天家，你知道吗？至少400个。但是我们的总人数呢还是一样，表示说有400个新的进来。耶稣12个都带不好，不久之后1个要卖他，2个呢在那边吵，在那边争谁做最大，还有另外9个没有出声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你说那9个没有出声音的，我想他们还在那边懵懵懂懂，不知道主耶稣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在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说他过去2年来他做了什么事？他做的是惊天动地。其实如果你注意看耶稣的这一段祷告，没有一句话跟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每一句话你小心的看，有时候除了他的字眼，你都能够想到前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呢做过的事，曾经说过的话。就讲这个时候跟这个荣耀这两件事情，你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水变酒的事情上面，当他的母亲来告诉他说水用完了，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的时候是指什么事？那个最关键跟更根本的事是什么？然后洗便酒的事情呢，约翰说这是他第一次显出神的荣耀来。你回去看。所以在这边耶稣做了一个整个总结，整个报告。这边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在十四章那边讲的更多，我的你的我的，你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合而为一的等等。这里许许多多他放在祷告里面的事，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些都是在前面全部都提过。所以这里说这是一个总结，但是这样的一个总结，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把它放在耶稣在做这一段祷告的时候，走到来做到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情形是什么，你发现一事无成，彻底的失败。他过去所说所做的，在他临终前他看不到效果，他还看到的是许多的危机，接下来还有更大的风暴，这个要发生。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却这样祷告，他却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你说这样的一个祷告反映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反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了解？反映一个怎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反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心态？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跟耶稣，我们真的要好好来了解耶稣，也同时也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子。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帮助，有很多的这个建议，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一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一生，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带动我们的这个组织，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呢面对我们的将来，各种各样的很好的这个建议也都非常实际的，也很多人呢因做这一些呢也在这个世上做出许多的成绩出来。好比说有的说你一定要想到你20年、30年之后会可能是什么，你要有这个意向，或者说你要有一个愿景，然后你从现在开始规划自己，调整并且培养新的习惯，改掉一些新的这个，改掉一些旧的这个生活方式，而且要立志，要每天要培养，要重新培养一种呢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你所必须要做的。昨天我在飞机场的这个书店里面看到一本书的书名非常有趣，我爱死了，差一点就要买。他说你怎么样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做每一件事情。 How you do anything will be the way you do everything。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一种的平常的一种的处理事情，不论大小重重要的事情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副样子。我们一个蛮不在乎什么事的，我们连重要不重要的我们也一样都不在乎的。你说这样的一个态度会营造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结果出来的？那有人说 你希望你死的时候，你在你墓碑上刻一下怎么样的这个字来反映你的一生，那你就记得你现在就应该怎么样子来调整你的生活方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一种鼓励人、帮助人好好规划时间也好，分配时间也好，设定目的也好，种种的这些很好的建议。而你也看到许许多多，尤其是成功的一些公司跟商人，或者甚至个体户等等，都因为呢这样的一个认真规划，而不会到头来是无所事事。但是你说对耶稣来说，他用的是哪一个？你注意看，他什么都有。他的愿景就是上帝的国，而他每一天那种认真的、很实际的去执行他的事，就正如他这里所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虽然我在这个世界，我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不属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一些基督徒所了解的，就是我不插这个世界，我天天呢就只是呢。”管上帝的事，这个不是耶稣的态度，这个是错误的一些教会寻求所谓圣洁属灵的那种错误的了解。这个、不是耶稣讲的，耶稣天天都在人当中，并且他还跟罪人一起吃饭，他跟社会他没有脱节的，他是很频密的在那边与他们接洽，甚至他挑战他们，他不是用一种退隐的方式，一种自我隔绝，在这个分别为圣，这个是教会错误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圣洁。他反而是投入在其中，积极参与，甚至到一个地步而被他们害死。他也不是明哲保身，他也不是在做，只是一个做一个好人。这些你发现到耶稣都不一样的，他有很多跟我们相似，但是你细细的再深思一下，他有跟我们不一样的许多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头来他就是剩下十二个人，这个时候呢还要秘密的呢再找一个地方过那个所谓逾越节的晚餐，不能够让其他人知道。然后这个十二个人当中，一个贪心的准备卖他，其他的人心惶惶，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他就这样走了一生，他就这样子过了一生，他的一生的工作就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说有意义吗？成功吗？我们就会说是啦，他到头来好像没有果效，不过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华人最喜欢用这个。耶稣有没有在这里跟上帝讲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你纪念我？这些都不是他讲的，这些都不是他思考的方式，这些也不是他所要祈求的，只是想到满足他自己个人在这此时此刻心里有一种所谓的安慰也好。你发现到主耶稣不在这些关切，他不关切，也不这些都不再是他的牵挂。他在这里讲了一些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话，我们刚才都读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他原来本来他就是至高无上，拥有一切权柄，而且能够赐人生命。我想永生你把它翻译成生命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华人跟我们华人的宗教讲永生的时候的那个 意思跟圣经讲的永生不完全一样的，但是用了这个词让我们联想到的是我们华人的宗教的那一种永生，而不是圣经的。你把它换成生命，那就更加的贴切。然后来到第八节最后一句话，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耶稣是来自于上帝，这样一个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连犹太人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犹太人最多在他们过去2000年的历史里面，最多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兴起特别的带着能力，带着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恩赐能力的先知或者仆人，哪怕就是摩西也是地上生出来的，没有一个是从你那里来的。第十一节，12节，对不起，13节，对不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话，是叫他们的心充满我喜乐。我现在回到你那里去，而因着我回到你那里去，以及前面的这些事情配合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就充满喜乐了。那接下来讲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还有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如果没有这些话，耶稣的这样的一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过去不管再怎么样精彩，就是热热闹闹一番。你再重新翻福音书，约翰福音，随便酒，然后呢，五饼二鱼，那医治瞎子，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再叫这个耶稣所爱的这个拉撒勒复活，这些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些许多超过人能够想象的那一种能力等等的彰显，到头来最后也就这样死了，也就这样而已。但是呢，这些这样子经过，这些所谓的苦劳，这些所谓的曾经彰显过的所谓的荣耀，或者说成就，或者一些叫人呢真的是看到实在不一样，到头来它是不是真的有永远的意义，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是在于耶稣到底是谁，而不是单单只是曾经有发生过这些事。所以如果他不是本来那一个拥有权柄，他如果不是那个能够赐生命，他如果不是那一个呢跟父一样尊贵，而且是从那里来又可以回到那里去的话，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今天没有读后半段，其实到后半段的时候，耶稣快要在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你注意到头来他做的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看25节，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最后是什么呢？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个是最终最终极，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最后要达到什么？就是要达到这一个，使我所爱，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用简单的话讲，用马太福音的话讲，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的生命结合。这个就是回到最根本。而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发生，真的是这样子吗？除非耶稣是跟父同等，耶稣是父，跟父一样有权柄，耶稣跟父一样赐生命，而赐也是生命。如果他没有透露，如果主耶稣没有自己亲自讲这一切，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他能不能讲，他有没有这一些，因为这不是能够从外在推理出来的，如果他本人不亲自说。而当他本人亲自说，这个说能不能够建立，可以，他说我已经显出来给你看，我把水变酒，我用五饼二鱼养5000人，我叫拉撒路虽然是暂时在时空间活过来，他以后还是会死，不过呢，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已经示范给你们说我是生命，也能够赐生命，我就是这样一位。但是呢，我却这么让你们这样子来弄死我，这个是我要面对的，这个我也必须要经过的，而我就去经过。就在要去面对跟经过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他跟父上帝讲说，我真的是做了我该做的，我也把你表达了出来了。这一切当他们以后重新回想起来，重新回到这些事情，跟把我整个一生所走过的再结合起来，他们就明白这些是真的，我真的是道路，我真的是真实，就是这样的，我就是生命。所以你说耶稣有成就吗？你说耶稣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指什么？不是又是指什么？所以今天你看到说我们也一样，其实耶稣所过的一生，正如摩西在诗篇90篇说的，如果以现在的时空间，人生怎么样经过，不论怎么经过，他说其中所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就过去。而我们很多的时候，他还说都是在你震怒之中，就是说我们多时候是在活着，是在做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的。但是耶稣是，我一生分别为圣，我没有做错一件事，没有一件不讨你喜悦的。但不管怎么样子，当是在今生的时候，他就是还是会过去，而且甚至有时候他经过的是真的是很离谱的，他没有得到他应该他得真正得到的，他没有看法看到他应该看到的。不过是不是这样子就代表着失败？是不是代表着没有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们自我安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真的吗？什么决定这个苦劳是有价值的？到头来你发现到说，这些的所谓的苦劳，是不是像耶稣他那种每时每刻都是与父上帝那种分不开，而且真的是按照父上帝的心意而活的那种苦劳？我们的那种苦劳可能是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一些虚伪的一些目标， 或者是满足我们个人的一些我们想要成就的，也许这一切的努力根本跟上帝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当这一切都再一次重新跟上帝有挂钩的时候，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为着他的国，为着他的义来活，不管你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这个一点价值意义或者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那一种能力跟那一种果效会不断的这个散发出来。正如耶稣死后复活了之后，每当今天当人拿起主耶稣的这个事情来读的时候，再加上他自己所应许的，在十四到十六章真理圣善的灵使人想起基督，然后为罪为义自己悔改，一个一个再一次因着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事，我们折服，我们心服，我们俯伏在他的面前，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而这样的一种做事方式是用肉身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做的。因为主耶稣在这段祷告里面说，求你使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如我们合而为一，他们也合而为一，叫他们呢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但是不逃避世界，而他们也会一样呢成圣，就像我这样子分别为圣，每一天都以父的事情来为念。各位弟兄姐妹，在我结束之前，我要借着今天我们这样子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怎么样过日子，我们怎么样定位自己的一生，来看今天我们参加六号驿站的价值跟意义。我希望今天散会之后你们就去报名参加，不然就是表明你拒绝我今天讲的这篇道。怎么讲呢？我们的这个六号驿站这几年来改变那种方式，我请你转换一个心态。其实我在乐龄二十年前我就讲了，我不以节目来吸引人，因为以节目吸引人，总有一天你的节目呢会干掉，你会穷尽，无搞汤扁，然后人就不会来了。我们要以建设生命、分享生命这样的一个很抽象的，但是好像很难的方式来了解这个活动。六二一站不再是说告诉你说你去参加然后有什么精彩的东西你可以得着，他是说你去参加，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在你的身上因着那几天的生活，别人在你身上，别人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看见我们怎么样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是信上帝的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那种生活，我们的那一种言语，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一些分享等等，我们的一些关爱的流露，让人看见。也许我们宣传做得不好，过去两次曾经参加过的弟兄姐妹，我要向你们感道谢，尤其是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因着你们我们那样的一种的生活的那样的一个言语，当然我们也有负面的，也有一些，但是我们求主包容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都已经很自然到你都不觉得什么，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新朋友，在我们的一些不熟悉信徒生活的人的眼中，他们感到那实在是天上人间，你知道吗？ 你们竟然可以这样讲话的，你们是可以竟然这样子彼此来对待的。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让大家有机会，把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所领受的主的爱跟恩典，跟那一个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里头的那样的一种生命，我们要找个机会，我们这个能量要散发出来。喜年堂有一件事情我做了27年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就让我最遗憾的，如果你要我说牧师你卸任有什么话你要讲，就是你们不相信你们自己，你们只相信牧师，什么都是牧师做才有用，也你们也只相信说我不用去跟弟兄姐妹表达，只要呢牧师有来看我就好，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是我们在那边把我们的潜能把我们的美给埋葬了，结果呢得冠冕的只有牧师一个人，我不喜欢这样。然后你说你们平常你们哪里有机会表达，如果你没有家庭小组，你也不在任何的超过两个人以上的组，你的基督徒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跟你从神感受的那一种，曾几何时你有机会向人表达，没有，对吗？所以我们要去，一年我们去几天，大家在一起，我们去表达。我知道这一次路途比较远一点，可能对其他一些年长人有一些顾忌，但是筹委很注意，他们很在意这个事情，会安排在整个路上多少时间，至少要让大家上厕所。我想我这个是大家能够了解的。而我们年长的人，我们年长的人如果尿失禁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丢脸的事。80年前90多年前我们不是难道不是想放就放吗？为什么80多年90年以后要放就放就叫丢脸？那么以前不叫丢脸，以前叫可爱弟弟搞不垮流。为什么老来垮流就羞耻？我们要改变。我也是老人，也拜我细算垮流，我跟你讲，这个不是羞耻。我们也希望年轻的人给我们设计一些更好的这些裤子来穿。他们今天受这么多的教育，读这么多的 innovative creative please do something please 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到处可以走，免惊垮流。这些我相信大家 会担心的，或者是路上可能我们路上会安排会去吃一个应该不错的一个午餐，所以希望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事，尤其是你过去2年都曾经出，而过去2年都没去的，你这次好歹都要去一次。如果你不去，你欠上帝一份情，你这么多年所领受的爱和恩典，你好歹应该拿去分享，拿去跟弟兄其他的弟兄，尤其是我们其实是借助这个营会，我们是一个福音的见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好多慕道友会去，在过去早期我们用福音营，凡是去过福音营的我们有记录可查，他们后来信主受洗的那一种8%率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事。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个美事，让上帝在我们当中再做一份漂亮的一个事情。也许你说这样的一个劳顿，这样的一个劳苦有价值吗？你说呢？主耶稣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了，求你荣耀我们，让我们来为主，我们来荣耀主，再来一次，在这6月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这些脆弱、短暂，甚至有很多时候充满着失败的一生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重新在你里面，我们是属于你，我们再一次知道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散发成就，超过我们世间的一切的得失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感谢你，耶稣经过这么一失败的一生，却为我们成就了那永远不朽坏的光辉的生命，使我们真正知道，使我们真正明白，那永不朽坏的，那胜过罪的，真的是什么？我们向你感恩，愿你一样在我们身上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